玄木记第四季第24集。且说张友仁正在给杨回疗伤，李光耀带着叶海黑灵冲了进来。这会儿叶海黑灵拿着刀对着张友仁上半身一顿乱砍，可张友仁的上半身十分坚硬，这些刀都断了也没有伤到张友仁分毫。可这些黑灵砍完张友仁后就都变成了白色的棋子，萦绕在张友仁身侧，不一会儿就都不见了。李光耀只好又去明此棋社调黑灵，这黑灵又来一波，他们用力砍着张友仁，直到砍到了太阳落山还是砍不动。李光耀又回去调黑灵继续砍张友仁。后来李光耀发现张友仁的上半身是最坚硬的，连皮都不会破，血也不会出，而他的头会流血，但裂开的口子很快就会合上。张友仁的腿比较弱，会断，但他本来就是撇脚瘸腿，断了之后又很快长上，长上之后腿脚竟恢复了正常。就这样，李光耀带着叶海黑灵没日没夜地打了张友仁几天，消耗了很多的叶海黑灵，这些都变成了白色的棋子，萦绕在张友仁身侧，然后渐渐看不见了。而张友仁这几天一直在榻上捂着杨回的胸口，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李光耀累得躺在了张友仁榻边的地上睡着了。而此时的张友仁已经将杨回的肉身都修复好了，可还不见杨回醒来。张友仁非常疑惑，他细细查找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发现没有问题之后又等了一会儿，杨回还是没醒，又查找哪里有问题，可发现此时杨回的肉身已经没有任何问题了，但他就是醒不过来。张友仁开始用天目看向另外的空间，看向杨回的元神。啊，这可如何是好？这是张友仁这几天说的第一句话。张友仁为何如此惊诧呢？因为他看见杨回元神的胃部竟已经伤得不成样子。是啊，杨回的元神受了很重的伤，这才是他无法醒来的原因。他的元神怎么会伤到？我怎么会伤到他的元神呢？元神一旦伤到，不仅肉身根本无法醒来，连轮回转生都很困难。可他元神怎么伤了？难道是我刺他时无意中动了体内的功，伤了他的元神？张友仁的眼神中闪过惊恐之色。此时的李光耀已经醒来。
哼，自己妻子活着的时候都没见你有任何的关心，如今亲手杀了自己的妻子，还假模假式的为他疗伤，他嫁给你真是不幸中的不幸。
张友仁听李光耀如此说，泪如雨下。李光耀见此惊呆了，他心想，刀劈斧凿，眼皮都不撩一下，竟怕人说。看杨回的元神已伤，李光耀又说他嫁给你是不幸中的不幸，张友仁越想越难过，可他根本没有修复杨回元神的能力。其实真正的伤，无法修复的伤，在这元神背后的真体上，这真体的情况又反映到了元神上。张友仁是看出他真体伤了，这才是真的受了很重很重的伤。可这真体别说张友仁了，就是层次极高的大觉者也难以修复，因为这真体在很深很深很微观的空间，别说修复了，见都不一定见到。为什么呢？因为要想修复真体，就要知道这个生命的真正来源。张友仁虽说根本无法修复，但这层里他是懂得的，元神伤病的根源在真体上，而若想动杨回的真体，就必须要知道杨回的真正来源。张友仁见杨回修炼一年便能将肉体净化成奶白，而且脉也练得很宽，便猜他不仅业力很少，来源也并非寻常。可他最初从哪里来的呢？ 他最初的来龙去脉，他的一切。天哪，这谁能知道呢？在修炼人来看，其实人间的生死也就是穿脱衣服一样，可现在根本不是分子这一层空间的事了，是杨回的真体伤重。那在修炼人眼里来看，这生命不就完了吗？所以张友仁此时才最为悲痛，是他给了这个生命一剑，然后发现这个生命的真体就伤成这个样子了。张友仁感觉这比杀生还可怕，怎么一剑之后把人家真体元神都给伤了，这可如何是好？而且杨回对自己真的很好啊，这杨回本身也是个大好人呐、一日夫妻百日恩呐、这属于杀害一个好人，一个自己的恩人呐、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杀害，把人家真体都伤了，这叫真伤，就是相当于没救了。当然了，这杨回有点碰瓷儿，杨回真体上的胃是受伤了，但和张友仁没什么太大关系。可张友仁不会这么想啊，张友仁这个人本质非常的善良，他见杨回此等惨状，内心真的很难过，但真的毫无办法。李光耀站起身来，看着榻上躺着的杨回，对张友仁说：
杨小姐死后身体不服，定是没有人为她报仇雪恨的缘故，我如今也尽了力，你也死不了，你把杨回小姐的尸身给我吧，我厚葬她。
张友仁听李光耀如此说，没有答应，也没有不答应，半天没说一个字。李光耀知道张友仁是有功夫的，他要不说给，自己也拿不动。李光耀见张友仁不说话，应该就是不应允，于是他又去明此骑射找那个老翁了。李光耀来到明此骑射，对老翁说道：
哎，打不死也杀不死，人还特别梗。
老翁见李光耀已有放弃之意，赶紧说道：
虽说打不死杀不死，但他的修炼路还没有走完，一定有能让他难过的地方，你再坚持一下，怎么也得把这剩下的黑灵用完啊，不然你这千金不白花了吗？
李光耀想了想，还是摇摇头，
他这个人梗得很，不管怎么打脸上几乎无甚颜色，不知何能让他痛苦。
你再想想，肯定有。
李光耀突然想到了，
哎，他虽然不怕打，但好像怕人说。
好，好，我让剩下的黑灵都变成长舌妇去骂他。
于是李光耀这次带着一帮妇孺前来，开始骂张友仁，不仅骂得十分难听，而且还有为杨回哭丧的。张友仁之前被封的七个窍都打开了，人的这一面和正常人一样了，这些难听的话、侮辱的话、为杨回悲伤的话，统统涌入张友仁的耳朵。张友仁真的感觉无地自容，那种滋味对于一个十分善良并且有羞耻心的修炼人来说真的很难过啊。前十天还好，都是说他杀妻，说他没有人性之类的话，因为张友仁心里知道他当然不是故意杀妻的，他是为了帮杨回度过生死难，所以前十天的话再难听，在他心里都属于被冤枉，被冤枉的滋味当然还不算最难受的。而之后的十天画风就变了，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对他自身的一种侮辱，什么靠女人养，不是个男人，杨回嫁了个世间最恶心最肮脏的人，当然了，比这难听多了，而且量大，一骂就是十天，昼夜不停。这十天可比那十天艰难，为什么呢？因为张友仁觉得他们骂的都是事实啊。我张友仁确实是靠女人养，而且不像个男人，确实浑身脏兮兮。有一个词叫恼羞成怒，也就是说最伤人的不是被冤枉，而是说到了痛处。张友仁这十天过得真是生不如死啊。到了再往后的十天，那骂的就更上一层楼，不仅骂呀，还为杨回哭丧啊，那真是软硬兼施啊，就看张友仁你能不能受得住。张友仁实在受不住了， 他捡起窗台的一把短刃，向自己的胸口狠狠刺去。可惜他的胸口刀枪不入，啪，刀折成了两截。此时的张友仁非常崩溃，他发现自己死也死不了，活着还受大罪，自己还是个一无是处的大恶人，受所有人的骂，被所有人讨厌，还活着干什么？但还死不了。吃肉体的苦已很难，吃心性的苦更难。此时的张友仁内心的容量仿佛已经达到了顶点，只见他腿也不盘了，结的印也散了，他趴在杨回的腿上痛哭不止。
杨回，杨回，你何苦嫁我啊，杨回。
李光耀等人见张友仁如此反常之举，都吓得呆呆地站在那里。而此时更紧张的是天上的众神。